都说近年来中国企业有两大魔咒，如果不小心触碰了，那就算是摊上事儿了。这两大魔咒，一个是房地产企业追求多元化，另一个是传统企业转型互联网。如果两者相加，企业在追求多元化的同时还要转型互联网，那就真的是富贵险中求了。这些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业也迎来了自己的冬天。在这种新常态下，几乎每家房企大佬都把转型升级挂在了嘴边。最先谋求转型的恒大地产先后砸出千亿，涉足足球、粮油、乳业、影视以及保险和造车等领域，但除了地产老本行之外，其他领域至今还在亏损。而万达地产早在几年前也改变方向，从住宅地产转型商业地产，同时又尝试向娱乐、网络、金融等领域扩展。但忙忙碌碌几年下来，万达却亏损近百亿，已经三年无缘世界五百强。再看碧桂园，从2018年创始人杨国强宣布进军机器人领域以来，高举高打，三年时间耗资800亿成立了两家机器人公司，但最终却颗粒无收，半年裁员 1.4 万人。去年万科另辟蹊径，成立了食品事业部，向社会公开招聘养猪人才，并公布了养猪25万头的目标，试图迈入养猪行业和养猪新贵丁类抢生意，好像完全忽视了初鹰农牧等养猪赛道的几个大户，生意也并不顺利。我们的老朋友潘石屹自然也在这场房企转型的装备竞赛中搬出了全部家底，想要完成大象转身。他尝试过从开发商转做包租公，也纠缠过互联网这个小妖精，还追过共享经济的浪潮。不过自从2012年转型以来， SOHO 中国的营收却连年下滑。据2020年中报显示， SOHO 中国的总营业额仅为 14.53 亿，股价也在3港元段位苦苦挣扎。风风火火折腾了好几年，如今让潘总登上媒体头条的，除了望京 SOHO 的风水问题，就只剩别让潘石屹跑了，潘石屹跑了没有，以及潘石屹跑了怎么办这样的报道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第21期第一集。今天我就带大家复盘一下潘石屹的发家史，聊一聊他如何一手缔造了亚洲最大规模的商业地产 IPO， 又是如何一步步变卖家产，将 SOHO 中国亲手推下神坛的。1981年，潘石屹从兰州培理学校顺利毕业，并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进了位于河北省的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潘石屹被分配到了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他拿着101元的工资开始了铁饭碗的工作。在石油部管道局，聪明的潘石屹很快就找到了让领导重视他的诀窍。因为处长向局长汇报工作，局长向部长汇报工作，都要用数据说话，但数据过于繁杂，领导们就经常把这个活交给下属去记。潘石屹得知这一信息后，把此事放在了心上。每天下班后，潘石屹都会把各种工作数据拿出来一字不落地进行背诵，甚至包括数据中的小数点后几位。不久之后，凭着对数据滚瓜烂熟这项专业技能，潘石屹成为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也成为了可被大力培养的第三梯队中的一员，并获得了宝贵的外出进修机会。在外人看来，潘石屹有着稳定的收入，又被领导重视，前途一片光明。但潘石屹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管道局只有输油管理的调度室在做事，其他部门都是多余的，都属于无意义的内耗。加上当时改革开放的热浪，灯红酒绿的沿海城市也给这位年轻人的观念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下海的想法悄悄在潘石屹心中萌芽了。1987年春节一过，26岁的潘石屹揣着80元钱南下广州。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劝他再考虑考虑，别鬼迷心窍走错了路。只有一个老头叮嘱他，小潘，要饭都别回头了，这给了他不少的精神支撑。然而天公不作美，1986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规定中要求内地人前往深圳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或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俗称边防证。由于潘石屹没有边防证，他只能花了50元找了个当地的地头蛇带路，从铁丝网下的一个洞偷偷爬进了深圳特区。在深圳已经没有多少钱的潘石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搬砖，他每天的工资是10块钱，如果晚上加班会有加班费，每小时1块钱。在工地干了一个月后，潘石屹领到了350元工资。有了百元的积蓄之后，潘石屹认为体力活太累也赚不到什么钱，于是决定放弃搬砖，准备去找个来钱更容易的工作。1987年11月，潘石屹成为了深圳市福田区正泰贸易公司的一名业务员。他的工作内容也很简单，主要就是销售电话机，底薪200元，还有业绩提成。但潘石屹作为甘肃人，不懂粤语，普通话口音又重，工作的前几个月，潘石屹只能拿最低的底薪。有一次，潘石屹和同事李勇到一家广州当地公司推销，但是无论两人怎么沟通，对方都听不懂。最后对方恼了，你们普通话都不会说，捣什么乱，快出去。 同事李勇听了这话，红着脸转头就走了，但潘石屹没有放弃，厚着脸皮从口袋里掏出纸和笔，飞快地写下一行字：我们是推销电话机的，不是推销普通话，我们普通话说得不好，但电话的质量很好。潘石屹把纸条递过去，也许是诚意打动了对方，对方点了点头。最后潘石屹终于开张了，这一次他成交了5部电话机。有了这次的经验，潘石屹之后的销售之路也开始顺利了起来，月收入涨到了500多元，还被提拔成了销售经理。从公务员到搬砖工再到销售经理，潘石屹的身份在一年之间发生了3次转变。然而不安分的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很快就有了辞职的想法。当时正赶上1988年8月23日海南从广东省脱离，成为了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海南独立建省，成立经济特区以后，中央给了海南超乎想象的政策优惠。国务院批文，海南省的所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或转让，一次签约期最长可达70年，期满后可以申请续约。此外，中央还在投资、外贸、外汇等各个层面都给予了优惠。海南日报曾有一篇报道称，一周之内国内外有400多家企业到达海口洽谈业务。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也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之地。在当时，中国国内出现了10万人才闯海南的盛况。潘石屹在了解了中央给到海南的福利政策后，马上辞职，带着1000多元的积蓄到了海口。相比深圳，刚要被开发的海口就是个荒岛，脏乱差，还没电。来到海口的人也是，什么梦想都有，就是没钱。在海口转悠了3个月后，潘石屹没有找到一份看起来体面的工作，于是他带着仅剩下的一点钱去到了海口市秀英区，又找了一份搬砖的活。因为砖厂建在山上，不通电，只能点煤油灯照明，挖土、和泥等工序全靠人力。20多天后，潘石屹撑不住了，他去找了砖厂老板，并提出让自己当厂长的建议：如果我当厂长，工地混乱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全都可以解决。当时底下的工人听到此事都说潘石屹胆子太肥，没想到就在潘石屹提出建议的第二天，老板就答应了。1988年海南建省时，全省财政收入不过3亿元左右，但面对建设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诱惑，各路资本都开始涌入岛内。有了资本进入，海南岛的房地产也火热地开发了起来。在房地产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砖厂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按照潘石屹的预估，随着海南房地产的发展，自己所在的砖厂今后每个月可能会有2-3万的纯利润。他向厂长提出想以每月8000元的价格把砖厂承包下来，厂长也爽快地答应了。但就在潘石屹接手后不久，1989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倒春寒，又由于政策发生了调整，海南岛的经济开始降温，潮水般涌来的人又潮水般的离开，潘石屹的砖厂也受到波及，不幸倒闭了，赚到的钱也全赔光了。这一年没了砖厂也没了钱的潘石屹要再次为自己如何糊口做打算了。就在潘石屹在海口讨生活的时候，现任万通集团董事会主席的冯仑也来到了海南，并在1991年9月3日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简称农高投。农高投成立之初，法人代表总经理是王公权，副董事长是冯仑和刘军，办公室主任是王启富。之前和潘石屹在砖厂时打过交道的易小迪在农高投担任总经理助理，经他介绍，1992年潘石屹加入了农高投，主管财务中心。同年邓公南巡，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二次高潮，海南的经济再次升温。不久后，海南迎来了一纸批文就能获利上千万元的疯狂时代。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均价为1350元每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每平方米，1992年就猛涨到了5000元每平方米，到了1993年更是飙升到了7500元每平方米。短短3年时间，房价的增长超过近5倍。和房价一起飙升的还有海南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数量，那时每天到海南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房地产公司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一天注册300家的疯狂现象。只拥有160万人口的海南岛涌现了20000多家房地产公司，也就是说平均每80人就有1人是做房地产生意的。看到房地产生意的火热，潘石屹等6人商议决定投身房地产行业，跟大家一起玩炒房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六人打定主意后，向北京一家金融机构驻南方的办事处借了500多万元的贷款，但对方提出借款有3个条件，分别是利息 20%， 赚的钱扣掉利息后与金融机构5/5分成，钱需要银行派人监管。六人也爽快答应。潘石屹六人拿到这笔巨款之后，迅速的以每平方米近3000元的价格买下了8栋别墅。在农高投买入别墅不久后， 一位来自山西的老板韩九吉就相中了其中一栋。当时潘石屹主管农高头的财务中心，同时还要负责房地产的销售。潘石屹给他开出了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对方愉快地答应了。但合同还没签完，又来了一位内蒙古的客人，潘石屹马上坐地起价，给韩九吉两人开出了41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谁给的价格高就卖给谁。这让先来的韩九吉气坏了，和他一起来的两个儿子也说不谈了。结果在双方反复讨价还价后，韩九吉以大约42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买了3栋，内蒙古人买了2栋。有意思的是，之后在潘石屹和老婆张欣结婚时，韩九吉还从山西送来了景泰蓝作为结婚礼物。通过几次别墅转手，潘石屹六个人赚到了第一笔钱，扣掉 20% 的利息、五五分成、税收等，共计160多万元，潘石屹分到了17万元左右。潘石屹在后来回忆在海南的日子时说，一开始都不相信海南房地产的价格，不敢轻易签合同，从一楼签了合同，到六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冯伦也毫不掩饰地说，1991年、1992年在海南的时候，大家天天打招呼，都是说不留神又赚钱了。那个时候给人小费，一次给20万。尝到炒房甜头的潘石屹六人开始用第一桶金继续在海口、三亚等地买房，再转手倒卖。频繁的买房卖房，使得农高头的资产很快积累到了上亿元。钱像潮水般涌向海南，但危机也即将来临。转折发生在1992年的年底。潘石屹像往常一样去海口规划局查农高头的项目产权情况。不经意间看到了规划局批地的秘密文件。1992年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9平方米。要知道在当时贵为国家首都的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仅仅为 7.4 平方米。房地产的开发说到底是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是基础设施和其他行业共同创造的需求。但刚刚建省开发的海南百业待兴，房地产火爆的不可思议。这在潘石屹看来，海南房地产已经有了大量的泡沫。后来在采访中，潘石屹主动透露说，为什么他能看得到海南规划局的批地情况，是因为那天他拎了5斤橘子去的海口规划局。察觉到海南房地产出现问题后，潘石屹和其余五人商议，决定撤离海南，北上北京。这次跑路事后被同行们笑称为潘石屹因为5斤橘子逃离海南。1992年年底，潘石屹一人率先到了北京怀柔。当时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到怀柔县4个指标做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其中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的是该股份制公司的资金是以通过不公开销售直接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发行股票而融得的。这是我国早期在公司法不完善的时候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试点产物。潘石屹得到消息后，马上和冯伦商量要在北京注册一个新公司。冯伦给出的意见是，现在咱们要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好看。潘石屹回答说，八不就是发吗，那就注册资本填8亿吧。于是1993年6月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潘石屹等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并没有体现在股权比例上。这次潘石屹六人专门建立了股权之上的合伙人关系。万通六人在确定股权时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办法，重大决策由6个人一起制定。就在潘石屹等人在北京成立新公司的同一时间，海南房地产剧烈增长的泡沫让中央感到担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停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以朱镕基讲话为代表的宏观调控刺破了海南岛的房地产泡沫。国务院发布了经济情况宏观调控意见，意见指出要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1993年在第一次宏观调控下，海南楼市全面崩盘，全国各地也都被波及。这次崩盘给占全国人口 0.6% 的海南岛留下了无数的积压商品房，这些商品房占到全国积压商品房的 10%。 海南省的烂尾楼高达600多栋，占地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达800亿元。海口的 1.3 万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 95%。 在这场海南岛房地产大溃败的灾难中，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也交了3000多万元的学费，从此发誓再也不碰房地产。1993年由于中央的宏观调控，在北京也很少有公司再开发新的房地产项目。这时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有一将位于北京西城区西二环阜成门立交桥西南侧的新世纪广场项目转让出来，潘石屹六人新成立的万通顺势接手了这个项目。 项目已经收入囊中，但只有炒房经验的六人并不懂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再加上当时北京房地产界在宣传销售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新世纪广场的销售出现了困境。恰巧一直在香港做房地产代理的邓志仁来到北京，成立了北京市利达行房地产咨询公司。刚到北京，邓志仁为了找业务去拜访了几家大型房地产公司，但都吃了闭门羹。原因是房地产公司都会问邓志仁一个问题：你帮我们代理销售房子，你出广告费吗？你包销吗？邓志仁回答：不出广告费，不包销。对方马上就会拒绝：你不出广告费也不包销，普通话还没我讲得好，你凭什么给我销售啊？而等到邓志仁找到潘石屹时，他告诉潘石屹，万通的房子要想卖到每平方米3000美元的价格，至少要拿出1000万人民币做广告。潘石屹接下来也问出了和其他房地产老板一样的问题，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潘石屹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提出了不一样的条件：这样吧，这1000万广告费你出，万通的房子每平方米售价在2000美元以下，给你3%的佣金，超出的部分64分成。于是邓志仁代理了万通新世界广场项目的推广和销售工作。不久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万通新世界广场的广告，邓志仁为此花费了1000多万。万通新世界广场作为北京第一个市场化操作的写字楼，卖到了每平方米3640美元的价格，超过当时市价的3倍。而在开售的6天内，万通就拿到了5亿港币的汇款。拿到汇款后，万通在酒店里摆上了庆功宴。在酒桌上，邓志仁抓着麦克风唱得声嘶力竭。冯仑因为喝酒喝得太多，潘石屹一路送他去医院打了吊瓶，冯仑还在床上躺了2-3天。老板们如此疯狂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潘石屹六人不仅从海南房地产泡沫中成功脱身，还在北京赚到了翻倍的钱，新的生意也步入了正轨，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万通新世界广场首战告捷，有了钱的万通第一个想法就是多领域发展。根据这一战略，万通先后收购了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投资了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成为了民生银行的大股东。到了1995年，万通的触角已经深入到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等多个领域，地盘也扩展到北京、海口、西安等多个城市，控制的资产也高达近70亿元。然而，关于公司的战略上的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冯仑喜欢狡兔三窟，主张万通要继续扩张，要在各行业、全国各地发展。但潘石屹和他不同，他认为万通应该专注，就应该留在北京做房地产。这两个人一开会就要吵架，从上午吵到深夜，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等待着，看谁先开口说分家，可总是缺少一个契机。直到潘石屹遇上了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精英张欣。回到北京不久，潘石屹和张欣在北京见了第一面。见面当天，潘石屹穿着紫红色的西装，花领带，白皮鞋，戴眼镜，头发有点秃。这个天水农村出来的小个子中年，离过2次婚，没出过国，一句英语不会说。张欣则是典型意义上的海归精英，高盛的年轻分析师，拉着行李箱生活在飞机上，觉得国内的东西都很土。但就在两人认识的第4天，潘石屹就和张欣确立了恋爱关系，几个月后又迅速闪婚。张欣带着西方文化基因，认为不行就分是做事的原则，这一原则也很快影响到了潘石屹。冯仑后来在自己的著作《野蛮生长》中说道，张欣那时候总是在说我们的不是，他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他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1995年，潘石屹卖掉所有的万通股份，正式离开万通，逐渐摆脱了万通六公子的名号。随后，潘石屹创办了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开始了自己一人的高光时刻。那么，接下来潘石屹又做了什么呢？潘石屹在房地产领域为何能有如此建树呢？第2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